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有师父真好，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1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黑龙江省的大法弟子，修炼已经20个年头了。明慧网网上大陆法会已经举办了15届，由于各种原因我都未曾参与，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想借这个平台跟师父汇报一下我20年来的修炼心得，算是给师父交上一份答卷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得法修炼，浪子回头。我家住在吉林的一个小山村，1999年的夏天，母亲上我家来了。她来我家后天天看书练功。一天我好奇地问母亲在看什么书，母亲说是转法轮，佛家修炼大法。我听是佛家大法，就问母亲，这法能改变我吗？母亲让我试试。那时的我很苦恼，一身的恶习，吃喝赌抽打仗，还无故打骂妻子，简直就是个混混无赖。每当我出门的时候，妻子都会提心吊胆，害怕我在外面惹事。我也知道我这些恶习不好，可就是改不了。母亲让我练练法轮功试试，我就开始看书了。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折服，我的身心不自觉的就开始有了变化，慢慢的那些恶习离开了我。我每天都和母亲去村里参加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练功，整天沐浴在浩荡的佛恩中。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7个加号的严重糖尿病患者，练功一段时间后痊愈了。这件事让我们学法点的同修更加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可是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媒体造谣污蔑大法，诽谤师父。这些造假宣传给我们这些刚刚学法不久、修炼不稳的新学员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当时我们学法点有40来个同修都不修了，我也不怎么看书了，和妻子一同把大法书藏了起来。但是如果说让我抛弃大法，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可是离开大法后，那些恶习又渐渐地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整天心情沉重，不知如何是好。2006年，我们举家搬迁到黑龙江省某市，在慈悲师父的安排下，我们找到了当地同修。在同修的帮助下，我重新修炼，把以前那些恶习彻底地修下去了。夫妻之间没有了争吵打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和善。我有一儿一女2个孩子，妻子有严重的心脏病，一犯病就休克，还有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治疗多年也没见好转。女儿从小体质就弱，总有病。一次女儿又犯病了，妻子让我儿子抱着我女儿和她一起去找人给女儿看病。因妻子胳膊患有严重的疾病，只得儿子抱着她妹妹。途中碰到一个同修，给了我女儿一个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哭闹的女儿戴上护身符后，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他们娘仨就回到家中，把熟睡的女儿放在床上。下午2点多，女儿自己下地玩了。从那以后，经常有病的女儿再没有过病。妻子看到法轮大法在女儿身上发生的神奇，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3个月，折磨她多年的多种疾病奇迹般的全都好了。二， 走在住施政法的路上。2006年冬天，一同修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我高兴极了。可是到了晚上，几个同去发资料的同修看我是生面孔，就埋怨让我去的同修。当时我觉得愧对找我的同修，很尴尬不自在。可找我的同修说跟我配合，就这样同修们就都不出声了。我们带了许多资料上了车，在车上我往去的地区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烂鬼。在我定下来的时候，看见有法轮在往前飞，直接照在我们要去的地区，清除着邪恶。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非常感激师父。下车后，同修们两两配合着发资料，我认真地把每一份资料放到每一户门口。发第一份资料时，发现那资料放着万道光芒。我想这真相资料是多么珍贵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众生得到真有福啊，众生看完一定能得救。然后我就更加认真地发，我知道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珍贵生命，每份真相资料都金光闪闪。发着发着，我走到一户铁门旁，刚想放真相资料，门里一条狗看着我要叫。我告诉他，你别叫，我是来救你的主人的。他就像听懂了一样，摇摇尾巴趴下了，友好地看着我。我脑中闪过一念，众生真的都等着被救度啊，同时感到师尊的慈悲与保护。一次，我与一同修配合到另一村庄发放真相资料，走到村尾时，看到百米外有一户人家，我要过去，那位同修不让。我说，救度众生不能落下任何一家呀。他说，那你去吧，我发正念加持你。我来到那户人家门前，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份大法资料，轻轻地放在门旁的桌坛上，随后转身回到同修身边。同修问，那人没问你什么吗？我说，哪有人呢，就有一垛砖。同修说，那是人。我回头看时，看到刚才的砖垛没了，一个人打着手电往这边走来。我们往远处走着，心中对师尊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三，心底无私脱险境。2009年七月的一天，我与三位男同修骑着摩托车，带着六位同修，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带了许多真相小册子和神韵光盘，来到一山镇。我们两两配合着发，发过了几个村子后，同修让我去存放资料的地方取资料。我取完资料往回返的时候，看到警车在发过资料的村子里转。这时走过来一个同修对我说，快带我走，警察来了。同修坐上车，我沿着路往前骑着。这时前方来了一辆警车，挡住了我的去路。后面的同修跳车往别处跑了，我平静地向警车方向骑去，可警察像没看见我一样，下车跑去追赶那位同修去了。我停下来，站在警车前想，怎样把同修平安救走呢？正在这危急时刻，我压根没想妻子是否安全，也没想我自己的安全问题，只是想同修千万不能被抓。这时我突然听到敲打警车的玻璃窗的声音，一个声音说，快，我在这儿，快拉我出去。我顺着声音看过去，看到一位女同修在车里向我招手。我说，你把车窗摇下来，跳出来。可是无论女同修怎么弄，车窗也打不开。我就开始找石头，想用石头把玻璃打碎。当我拿起一块石头去砸玻璃的时候，车窗奇迹般地落下了，同修跳了出来。我把同修带到安全的地方，让另一名骑摩托的同修送他回家。 我返回出事现场，继续寻找别的同修，可同修们的手机全关机了，谁也联系不上。我只好在路上和村里来回溜，希望碰到同修。正走着，迎面过来一辆警车急刹车停在我的身边。我平静地向车里看去，只有几个警察，没有同修。我悬着的心放下了。我继续向前走，心里呼喊着，同修们，你们都在哪里呢？都出来啊。身边的警车开走了，我一个同修也没看到，心里非常着急。直到下午4点多，同修打电话让我回去。同修告诉我，有3名同修被绑架了，其中就包括我妻子。当天晚上，我们地区一些同修召开了营救被绑架同修的交流会，商量第二天如何配合到国保大队去要人。协调同修怕我被情干扰，不让我参加营救。回到家中，我拿起书学法。学法的时候，我的心很平静，我知道我没被干扰，从中悟到我应该参加营救。第二天早晨，我去找协调同修，告诉他我没被情干扰，应该参加营救。我对协调同修说，我有个办法。协调同修说，用什么办法？我说，想请国保大队长吃饭，在饭桌上给他讲真相。当天下午，我们在同修整体的正念加持下，和国保大队长与他的妻子见了面。在饭桌上，我们开门见山地跟国保大队长谈了起来。国保大队长给我倒了杯酒，我说我不喝酒。国保队长看着我说，你可别告诉我你也是法轮功弟子。我笑了，坦然地告诉他，我也是法轮功修炼者。他听了就像蔫了一样，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半天才说，有信仰好，有信仰好。随后他又问另2名同修是不是，他们都坦然说是。他又重复着说，有信仰好。我对他说，你也承认有信仰好，那就把他们放了吧。在1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和2位同修把大法的美好用我们自己的言行展现出来，并告诉他们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在他们听明白真相后，国保队长的妻子当场表示要看转法轮，国保队长同意释放3位同修。3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半个月后回家了。四，坚信大法显神迹。2009年5月下旬，我们10几名同修配合在一乡镇发真相资料，结果被不明真相的人打了黑报告。为了掩护其他同修离开，我被7个警察追赶，一不小心摔倒在地，还没等我起来，他们已经围住了我。那些警察抬脚就往我头上踢，我张嘴就喊，师父救我。声音一落，只见5、6只脚停在我的脸旁，像被定住了一样。如果不是师父保护，被他们踢上，后果不堪设想。我被他们带到派出所，这时同修打来电话，我告诉他们快走，我在派出所。说完就把电话揣兜里了。警察让我把电话拿出来，我说这是私人财产。警察说，你不拿我们也能拿出来。我电话里全是同修的号码，绝不能让他们拿去。我说，就凭你们办不到。话音刚落，7个警察骑上，可是把他们累得都冒汗了，也没抢去。 他们停下来愣愣地看着我，不知所措。我明白，是师父再一次保护了我。他们接了一个电话，留下一人看着我，其余六人出去了。我开始给看着我的 A 警察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他认真地听着，听完说，原来这样啊，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他高兴地用笔名退了党团队。这时其他警察又绑架了两位同修进来，我问他俩，你们怎么没走？一同修摇摇头，没说什么。那几个警察让 A 警察看着我们三个，他们出去了。我要去厕所， A 警察领我去。在走廊里我问他，大门锁没锁？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着，大门锁着，小门开着。我看着窗外问，从这儿能走出去吗？他说能，过去新盖的楼就是大道。我喔了一声，回到关我们的房间。到里边的小屋看了一眼，小屋的窗户正对着外面的小门。我出来对那两位同修说，我和这位大哥，指 A 警察，在走廊说话，你们跳窗户走，外面的小门开着。 A 警察友好地笑着，我们俩就去走廊了。一切都那么自然，我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要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一切都为法让路。过了一会儿，就传来扑通一声，我与 A 警察会心的一笑，谁都没出声。大概过了五六分钟， A 警察说，都跑了，你给我进屋去，我打电话告诉他们都跑了。话是这么说，可他电话就是不打。本来我也想走了，可看见那个老年同修没走，我问他怎么不走，他说他走不动，让我走。我说你不走我怎么走呢？ A 警察说，你俩没机会了，我要换班了。我看着他心想，大法师父说了算。不一会儿 B 警察来了，换走了 A 警察。我坦坦荡荡地对 B 警察讲邪党的腐败，他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的美好等。 B 警察说，你讲的这些没有某某讲的好，我不爱听。我说怎么不好？ B 警察说，你讲的太低了，我听的太多。我说好，那我告诉你，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还没等我说完，他说，对，我就爱听这个。我讲了好多真相，后来 B 警察也用化名退了邪党组织，然后他说，你俩喝水吃面包都可以，就是别跑，我睡觉去了，别打扰我。说着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我想师父慈悲，又给我们一次机会，我就对老年同修说，你快走，我随后就走。可老年同修就是不走，我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就这样我俩谁都没走。直到那个警察醒来看我俩还在，摇摇头说，没机会了。过了一会儿， C 警察将 B 换走，我又继续给 C 警察讲真相。他听完真相退出邪党后也睡了。早晨 C 警察说，你俩想走也走不了了，国宝的人来了。在上国宝警车时，我平静地对所长说，过一两天我来看你。所长说，谢谢。我和老年同修被关进了看守所，一进小黑屋里，我就跳上板铺盘腿发正念，老年同修则蹲在门附近的地上。我不解地叫他上来，他不动。我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到哪里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门关了，警察走了。我们那屋所谓的铺头走到我跟前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说因为练法轮功。铺头很友好地说，我最敬重练法轮功的，你们太了不起了。回头他又问老年同修，老年同修也说是练法轮功的，可铺头却讥讽他。晚上我们起来练功，听到锁门的铁链子响，就都趴下装睡，结果招来警察痛骂一顿。警察为什么骂我们？我们都躺下了，错在哪儿？我开始向内找，是怕在作怪，没正念，大法弟子不能堂堂正正招来的。我跟老年同修说，明天练功出现任何事都不能躺下。第二天晚上练功，正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就听到锁门的铁链子响，老年同修边躺下边说，快躺下。他躺下了，我依然坚定地练着，心中升起一片祥和，心中呐喊着，宇宙大法是正法，还大法师父清白。随后听到锁门声，脚步声远去了。就这样，我练完了五套功法，从此以后练功不再有干扰。在外面同修的整体配合营救下，我被非法关押15天，无条件释放。出来后，我与同修去看派出所所长，他很高兴，说会尽力保护大法弟子。五，难忍能忍，修去争斗心。2010年，我因工作需要，承包了一个大理石车间，找了几个工人干活。在完工结算时，有一些大理石光度不够，老板让返工，如不返工就扣4000元钱。因工人回家心切，谁都不肯返工。我说，如果不返工，这4000元钱你们平均摊。他们同意了。没想到，在我过年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们找到我，非得要回扣除的钱，我没给，他们其中3人就动手打我。这要是以前的我，会毫不犹豫地还手，但我修炼了，修炼人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大人之心呢？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我听师父的话，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们，眼眶都被他们打坏了，血流不止。他们害怕了，停手站在那儿看着我，谁也不出声。我问他们，你们打够了吗？他们听到我这么说，都慢慢地往后退。我说，你们不用怕，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会还手打你们的。你们要是打完了，我就走了。这时看到他们3个人在我面前就是一寸高的小人，而我高高大大的，这要还手，他们谁能承受得了？我用一卷手指按在出血的地方，其中一人的弟弟要带我去医院包扎，我谢绝了。回到大哥家，大哥看到非要找他们，我不让，说，你不是不知道，在以前他们是我手下败将，要动手他们怎能打得过我？大哥说，是呀，你为啥不还手，让他们打成这样？我说，我修大法了，遇事得忍，不能和人家一样。大哥说，傻子，去医院包上吧。我说，不用，学医讲法就好了。大哥和3哥全家都不信，于是我坐下开始学法，他们在一旁看着。一讲法学完，他们都说，神了，眼看着肿消了，血也不出了，皮肉合上了，太神了。6，给铁路警察讲真相。几年前我在拉萨找了个工作，坐上开往拉萨的火车， 刚把行李放好，两个警察就来到我身边，问我：“你是25号座吗？”我说：“是的。”那俩警察说：“跟我们走一趟。”于是我乐呵呵地跟在警察后面走。我有师父的加持，我没有怕心，心中有的只是一念，要把这俩警察救了。他们领我来到隔壁车厢，其中一个警察问我：“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我说：“知道。”他说：“知道你还笑得出来？因为修炼后我总是乐呵呵的，这是我的修炼状态。”他们接着让我把箱子打开，其中一个警察狠狠地说：“一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我把箱子打开后，把电子书拿出来。年轻一点的警察问我：“有密码吗？”我说：“有。”他说：“把它打开。”我仍然笑着说：“好的。”随手打开了电子书。年轻警察回手交给了老警察。老警察翻看电子书内容，认真地看着。年轻警察又问我：“有手机吗？”我说：“有。”然后把手机拿了出来，解锁后给了他，他又给了老警察。老警察看着我问：“还练吗？”我微笑着说：“练，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老警察站起身对年轻警察说：“看着他。”年轻警察坐在椅子上，我坐在他对面，微笑着问他：“你这么年轻怎么做这种事？”他说：“法轮功，天安门自焚。”听他这么说，我知道他被欺骗得太深了，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救度他。我开始给他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他认真地听着，后来他听明白了，说：“原来这么回事，以后我可不管这事儿了。”我说：“那不行，现在你就不能不管了。”他答应了。我们正聊着，老警察来了，年轻警察真的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为他的得救而高兴。老警察说：“跟我走。”我站起来，乐呵呵地跟着他，心里请师父救他。我们走到两车厢连接处，他对我说：“咱就在这儿吧，我可是老党员，你不要跟我胡说。”我微笑着看着他，他说：“你把这书里的内容都删了，我再给你录个像，就说不练了，我就放了你。”我笑着对他说：“我不能那么做，如果那样做，对你也不好。”他惊讶地说：“怎么能对我不好呢？”我告诉他：“是因为你逼着修炼人毁坏佛法，所以对你不好。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他愣愣地看着我，好长时间才说：“那你说不练了，就放你。”我说：“我会坚持修炼的。”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都那么固执呢？”他说：“法轮功是……”他就没说下去。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要求按照真善忍修炼。”然后我把师父经文，我的一点感想背给他听，可能背得不全，又讲了假恶斗是什么。最后他说：“你说这邪好像是共产党。”我说：“我没那么说，是你自己说的。”说到这儿，他好像明白了什么，自言自语地说：“那该怎么办呢？”连着说了好几遍。我微笑着说：“啥怎么办？你就把我放了就完了呗。”他听完笑了，笑得挺自然，然后如释重负地对我说：“对，把你放了，你回去吧。” 看着他的笑容，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心中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守护着我们。修炼20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师父真好。我们大法弟子只要听师父的话，做人做事都用大法要求自己，严格按照师父说的做，逐渐修掉自己的一切执着，正念正行，那就是神在人间啊。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风雨磨砺，花香沁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1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生活在东北，在银行工作。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720后，同修教我初次登上明慧网。当打开主页，映入眼帘的是师尊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我激动无比，找到家了。从此我每天都上明慧网，也向明慧网传递真实可靠的信息，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信息和同修们正念正行反迫害正实大法的交流文章，也从明慧网下载同修制作真相资料需要的各种信息和世界各地大法弟子精彩的交流文章。回首20年，我的正法修炼之路与每天浏览明慧网和制作真相资料密不可分，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下，风雨磨砺20年，一路走过来，这朵花开得越来越鲜艳夺目。我按照同修们的要求，针对不同的人群制作不同的资料，种类齐全。小册子的封皮封面使用双面铜版纸，五边距照片打印得非常精美，得到同修们的认可和世人的赞誉。第一部分，小花初开，风雨磨砺。在2000年6月，同修教会我学上明慧网之后，丈夫从单位拿回来一台真式打印机，几天后明慧网就首次刊发了425中南海事件真相。我急忙打印出来，召集当地同修交流，同修们都一致同意大面积散发。紧接着明慧网又发表真相资料传单，我第一时间打印出来交给同修，同修们就分别拿着去复印社复印，然后就自发地上大街面对面发放真相资料。从此在当地开启了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历程。第一次发完真相资料刚到家，我才知道被派出所的司机举报，因我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传单，我被非法关押33天。期间当地两个刑警对我进行非法审讯，遭受双层塑料袋套头闭气，刑讯逼供，追查真相资料来源。那时我是一个稍受一点委屈就流泪的人，面对邪恶的迫害、侮辱、恐吓、威胁，我无所畏惧，但是眼泪还是像断线珠子似的往下流。他们看我不说，一个警察按住我的双手，一个警察就给我脑袋上套上一层塑料袋，满脸是泪，塑料袋粘在脸上，呼吸非常困难。看我还不说，就又给我套上一层塑料袋，这时一点呼吸的缝隙都没有，就在要窒息命悬一线的时刻，我想，师父啊，弟子不怕死，但现在不能死，弟子还有使命，做真相资料救人啊。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一用力，双手立刻从压着我的双手的恶警手下挣脱出来，迅速揭开套在头上的塑料袋，
两个刑警都没有按住，我知道是师傅帮了我。一个刑警气急败坏地用双拳疯狂地猛捶我的后脑勺，神奇的是当时没有一点疼痛感，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傅替我承受了。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有文件吗？他们说，共产党让我们这样干的，江某某就是文件。紧接着他们又让我坐在潮湿的水泥地上，拿着生锈的铁丝勾着我的下颚，侮辱威胁。最后一个刑警折腾累了，躺在床上休息去了。过后他说，我今天这样对你，你得恨死我了，恨死我了。我说，大法师父教我修真善忍，我不恨你。他说，那你哭什么？我说，我看你挺可怜的。临走一个刑警还说，明天继续给你灌辣椒水，看你说不说。此后他们未再提审我。临放我的头一天，政保科的科长说，我们本来不想动你，可你总往我们枪口上撞，属穆桂英的，阵阵拉不下，500年后给你累个杯。我出来后得知，他跟其他同修说，我真佩服他，这么整还这么坚持信仰，他挺有刚，了不起。我对同修说，哪是我有刚，我人的一面是扛不住的，师父替我承受了多少啊。几年后一次在大街上讲真相时，碰到这名已退休的原政保科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做了三退，临走时嘱咐我多保重。第二部分，与同修配合做资料。2006年我遭协党非法通缉，在流离失所近2年中，和一老年同修合租了房子，又成立了资料点。那时学员还没有认识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重要。由于我做的真相资料质量好，同修都愿意要我做的资料。资料需要量大，喷墨打印机一台不够用，又加了一台，还增加了一台大型号的二手黑白激光打印机，两台笔记本电脑。紧接着需要做光盘，就又增加了刻录机，每天还要打字上传三退名单，并追踪三退名单直到发表为止。从早忙到晚上，每天才能学一讲法。第二天早上练完功，发完正念，就又开始做资料，循环往复。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不理解，让我多学法少做资料。我和同修交流，当前邪恶迫害，同修们顶着压力用真相资料救人，若他们来了空手回去，我于心不忍。很快又来了一位老同修配合我，我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做资料。由于大的二手激光打印机吸骨漏粉，打十几张就脏了，为了保证质量，我耐心地不厌其烦地打打擦擦。一次在东北寒冬腊月的冬天，两位老同修要早点睡觉，说一会儿土炕就凉了，我还继续做资料，眼睛紧盯着打印的质量，漏粉就擦。到12点，我将两位老同修轻轻地叫醒，发正念。发完正念后，我又坐了一会儿，直到做完，又用耳机听了一会儿师父讲法，然后才躺下睡觉。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一个大课堂里，师父穿着西服在课堂前面站着，提问三个问题，师父把我叫起来让我回答。当时我把三个问题都回答上了。师父让我和其他两位同修准备考研究生，并说在座的这些人里面已经有研究生了，让我们三人和他们切磋。紧接着看见大街上挂着大豆腐，一条一条的用塑料真空塑封着，一大串十几条，高高的悬挂在大街旁边。我一看还透明透亮的，就醒了。早上发完正念，我把梦境和两位老同修一说，我说三个准备考研究生应该是我们三个人，师父鼓励我们应该提高心性了，继续做好应该做的， 但大豆腐透明透亮的，我没悟到是啥意思。当同修装订真相小册子时，高兴地说，我知道透明的大豆腐是咋回事了，就是真相资料。你昨晚的真相资料没白做，晶莹剔透的。打那以后，那台大的激光打印机再不漏粉了，在正式大法中做出杰出贡献，每天轻松做1000本真相小册子，加上用彩喷打印机做出的书皮很受欢迎，供不应求，做9瓶共产党一天能做100本。一次老同修的女儿来了，老同修就把我的情况向其女儿说了。因当时我被非法通缉，以物资打印设备和正在打印的真相资料，况且其女儿的丈夫是当地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610头子的亲侄子，我对老同修不休口很是埋怨。又过了不长时间，老同修的女婿也来了，当时我正在打真相币，他女婿好奇地说，你们真厉害，原来真相币是这么整出来的。我没抬头，没给他个正脸，只是应了一声。他走后，我的怕心就出来了，因为我被迫害到那种程度，就是他的亲叔叔主张并直接参与迫害的。老同修看到我的压力挂在了脸上，就说，你要害怕就换一个地方吧。我说，我考虑2天再说。这2天，我一边做资料，一边向内找，同时大量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3》关于小说《苍语节》中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师父又在《各地讲法2》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救世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救世力是没有办法的。通过学法，我放下了怨老同修不休口的怨恨心，怕被举报的疑心、怕心，把众生往不好处想的坏念头，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得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当老同修第3次问我想好没有，如果怕举报就搬走吧，我正念十足地回答，哪也不去，就在这儿了。我稳下心来，时时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对照法，同化法，每天2台笔记本电脑，3台打印机，从早上6点发完正念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6、7点正常运转，资料供不应求。一年以后我们换了地方。2008年6月，我家电话被监控，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正念走脱。为了资料点的安全，防止再次被跟踪，我不使用电话，不和家人联系，每天早晨7点到晚6点在资料点做完资料再返回住处，每天2台电脑、3台打印机、1台刻录机同时运转，资料还是供不应求。资料点不住人，我不去就锁大门，和我配合的同修是邻居。几天后，当地先后有6位同修被绑架，其中涉及2个资料点的同修和给我们送耗材的司机同修。此时既要考虑资料点的安全，又要收集迫害信息上传明慧网，编辑制作揭露迫害的不干胶，面对邪恶迫害的压力，和我配合的同修又和我说，在院子里晾 A4 纸时，阴平房夏天纸潮，被邻居看见，跟我说一个男子秃头，光着膀子，爸爸擦擦的往院子里抽。同修问我，你害不害怕？要是害怕就别做了。我说，咱俩静下心来找找有啥心，找到了就放下。咱俩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 师父的大法真善忍法理在制约着一切，只要我俩没有正视自己的心，就一个心只为了救人，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说是说啊，可心里还是有点不稳，不做又不行。又到了关键时刻，我必须100%的信师信法。我说，我进去做，你把大门在外面锁上，到晚上5点给我开大门。就这样，我照做不误，真相资料1000本，光盘300份。做着做着，由心态不稳到思想投入到用心做资料上，不知不觉怕的物质就没了。再次见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以后的日子里，早上7点我去做资料，同修就在外面把大门锁上，晚上5点多来开门。我一天几乎连水都不喝，直到做完资料为止。在被非法通缉近2年的时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资料点里度过。至今回想起来，感觉那段时间是非常充实，每天和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还做着救人的事情，时时对照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和同修比学比修，感觉心性升华得非常快。第三部分，花香飘逸沁人心。2008年末，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我正念恢复了自己的工作，随后在家开了1朵小花。2017年又买了2台彩喷打印机，在家休假做真相台历，正赶上所谓敲门行动，派出所警察来敲门，我丈夫喝点酒非要去给开门，我只好把自己和打印机反锁在屋里，警察被我丈夫几分钟就给呛走了，随后就到了我的单位。正好第二天我休假结束开始上班，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派出所警察9点来找你，你不还有假吗？别上班了。我说没事。这时主管行长和主管主任也劝我说，你有好几年的休假，先休假别上班了。我经过思考，我得上班，这样我可以平稳地在家做好真相台历。因我快退休了，主管行长给我开先例，我每天把本职工作做完就可以回家，这样经常是我干完工作刚走，警察就来，经常扑空。主管主任感到压力太大，有一天他把我稳住交给了警察。一个警察给我照相，我面对警察，当着单位同事的面给他们讲真相，并把敲门行动违法的法律条文讲给他们。警察要到我家看看和采取唾液，被我拒绝。我回到家后，有位同修来找我，说是要把他负责的真相资料交给我做，他不做了，专心上大街讲真相。我和他交流，我说建立一个资料点不容易，你是成熟了，又会简单的维修打印机，本来资料点就少，你不做可惜了，你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可以解决的。我就把我遇到的敲门行动中警察骚扰的情况和他说了，他还是执意交给我。此时我本来压力就很大，同修又来给我加码，我当时就感到心里一阵阵的苦，有点怨同修太自私，不考虑我的感受，觉得自己修得真辛苦。一想到苦，我马上警醒了，这不是正视自己吗？我苦什么？只有师父救度我们才辛苦啊。想到了自己以前的教训， 马上归正自己向内找，既然同修找到我，就有我修的因素在。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从做好人做起，一味的提高自己的心性，一味的吃苦，一味的往上修，一味的要求心性的提高，却看不到自己的功。我立刻明白过来，因为真相资料是救人的第一手资料，再难再苦，压力再大，我都要自己克服，绝不能退缩。我马上同意接过来。而且这几年当地真相资料由于司机同修被非法判刑，资料发的就少，上大街讲真相的同修绝大多数不发真相资料。面对近100万人口的大县，几百个大法弟子，救人的任务艰巨啊。真相台历做完后，我把明慧期刊20多种全部下载后，全部阅读完毕，开始做真相资料。第一个星期把同修交给的100份资料完成，又做了100份十几种明慧期刊拿到学法小组。这些同修有几年不发资料了，有的同修家一份资料都不敢搁。通过交流，同修们认识上达成一致，并说面对100万众生，我们几百个同修面对面讲有困难，若先把真相资料发一遍容易多了，最好是能做到边讲边发，事半功倍。当同修看到真相资料时就说，好几年不发了，现在资料做得真好。我说是明慧网上同修们编辑的好，100份都拿走了。第二个星期我又给学法小组拿200份，也没剩，最多时300-400份。上大街讲真相的同修也逐渐地带真相资料面对面赠送，有时真相资料不够发，急盼得救的世人抢着要。同修反馈说，我们愿意要你做的资料，看着就舒服，人们抢着要，有的本来不想要，一看封皮这么精美就要了。还有一个学法小组交流后，同修说，你先一星期拿50份试试。我把10种明慧期刊凑成50份给同修送去，第二个星期又送50。一个月后，同修说，你送100吧。再过一个月，同修说要200。就这样数目不断增加，周围的同修提高了，偏远的山区师父也不让落下。师父安排我和山上的同修联系上，正好山上的同修也想要资料，一同修开车，我们带着同修做的2000份真相资料上山了。通过交流，山上和山下的同修把资料都留下了，并说这些资料铺一遍基本够用了。今年正好我退休，我除了供应学法小组的资料外，剩余时间我都是白天出去发资料，天气好就上附近的村屯发，下雨就上楼发，自己坚持了几个月。我有一个小包，正好能装50本真相资料，只要出门就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讲真相发资料。紧接着到农村讲真相发资料，做得好的同修和我配合，白天他骑摩托车带着我到村屯边讲边发，一家不落。一次我刚往一家大门上放完真相资料，绝处逢生，封面是奥运名将黄晓敏，穿着黄衣服，衣服上印有法轮功字样。我刚走出几米远，就听一位男士拿着资料对我喊，我拿他办出国是不是就好使呀？我大声说，你认真看这本真相资料，看明白了你会有福报的，干什么都会顺利。他说，多谢了。和我配合的同修也遇到来取门上真相资料的男子，并给他做了3退。这时村里的人听到后从屋里走出来，问邻居说，他俩干啥的？两位男村民同时告诉说，他俩是发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的。还有一个村屯，一个信主的农妇，我递给他一本明慧期刊金种子，他说啥意思，我就简单的给他介绍真相内容。紧接着我劝他3退，他说我信主， 就把真相资料要还给我，可好像又不想给，我就双手试探着往回拿。他一看我要往回拿，就往怀里拽。我说，这么好的资料，你不舍得拒绝吧？他说，你再给我一本别的呗。我又给他一本《天赐鸿福》。我说，一家就一本，内容不同，互相传看，你得两本是偏得。这回他用真名实姓退出了少先队。还有一个村屯遇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说，小老弟，送你一本金种子，希望今年获得大丰收。他说，我不种地呀。我说，那你看看罪恶与审判，明真相得福报。随后我说，你把金种子还给我。他说，我都看，我家人多。他看我手里拿着传奇人生，他说，这个怎么不给我呢？顺手就抢过去了。紧接着我问他的名字，他同意退出了少先队。我嘱咐他给大家族的人传看，希望他们都得救。他说，必须的。通过几次到农村发资料讲真相，体悟到师父把路都给铺好了，就等我们去跑跑腿动动嘴了，众生急盼得救啊。当地同修走不出来，师父着急啊，就派外地同修配合。这一下人和车都来了，同修让我做资料，不管咋忙我都保证资料质量，封面无编剧照片打印装订整齐，面向农村的真相资料十几种，并及时更新，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和外地同修配合的时间里，时间紧任务重，30多天做了10000多本真相资料，顺利地完成了我应该做的。这些年经我手做的光盘、酒瓶、真相资料得到了同修们的认可，同修都说我活干得好，世人也都说精装的太好了。总之师父选择了我走这条路正实大法，我就要用心做好每一份真相资料，对得起同修省吃俭用拿上来的救命钱，希望每份真相资料都能发挥救人的作用。最后引用师父在至加拿大法会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师父在至加拿大法会中还说，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
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